三体舰队探测器熄灭了。
得到执勤军官的这个报告，肯博士和罗宾逊将军万分震惊。他们也知道，这个消息一旦发布，将在地球国际和舰队国际中掀起巨大波澜。肯和罗宾逊现在正在林格菲斯洛监测站中，这个监测站处在小行星带外侧的太阳轨道上，在距监测站5公里处的太空中漂浮着一个太阳系中最怪异的东西，那是一组6个的巨型透镜，最上面的一个直径达1200米，后面的5个尺寸要小一些，这就是最新一代的太空望远镜。与以前的5代哈勃望远镜不同，这个太空望远镜没有镜筒，甚至6个巨型镜片之间也没有任何连接物，它们各自独立地漂浮着。每个镜片的边缘上都装有多台离子推进器，它们可以借助这些推进器精确地改变彼此的相对距离，也可以改变整个透镜组的指向。林格菲斯勒监测站是太空望远镜的控制中心，但即使从这样近的距离上，也几乎看不到透明的透镜组。但在进行维护工作时，工程师和技师会飞到透镜之间，这时他们就发现两侧的宇宙发生了怪异的扭曲。如果一侧透镜处于合适的角度，镜面的防护虹膜反射阳光，巨型透镜就完全可见了。这时它那弧形的表面看上去像是一个布满妖艳彩虹的星球。这一代太空望远镜不再以哈勃命名，而是叫林格菲斯勒望远镜，以纪念首次发现三体舰队踪迹的那两个人。尽管他们的发现没什么学术意义，但三大舰队联合建造的这座巨型望远镜主要用途还是监视三体舰队。望远镜的负责人一直沿用着林格和菲斯勒这样的组合，首席科学家来自地球，军事负责人则来自舰队。每一届组合都有着与林格和菲斯勒之间相似的争论。现在肯博士总是想挤出观测时间来进行自己的宇宙学研究，而罗宾逊则以维护舰队的利益极力阻止。他们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争议，比如肯总是回忆当年以美国为首的各地球大国是多么出色的领导世界，现在的三大舰队又是多么的官僚和低效率，而罗宾逊则每次都无情地戳穿肯博士那可笑的历史幻觉。不过最激烈的争议还是在监测站的自转速度上，将军坚持只产生低重力的慢速旋转，甚至干脆不自转，让站内处于美妙的失重状态，而肯则坚持要产生标准地球重力的自转速度。现在发生的事情压倒了一切，所谓探测器熄灭是说它的发动机关闭了。远在奥尔特星云之外，三体舰队探测器就开始减速，减速时它的发动机对着太阳方向启动，太空望远镜就是根据探测发动机发出的光来对其进行跟踪，而发动机的光芒一旦熄灭，这种跟踪就不可能进行了，因为探测器本身实在太小了。从它穿越星际尘埃时产生的尾气形态推测，它可能只有一辆卡车大小。这样小的一个物体，现在处于遥远的柯伊伯带外围，本身停止发光，而那一带远离太阳，只有微弱的阳光，探测器的反光更弱。即使是林格菲斯洛这样强大的望远镜，也不可能从那个遥远的黑暗太空看到这么小的一个暗物体。三大舰队成天就知道争名夺利，现在可好，目标弄丢了。 很气愤地说。他没注意到目前监测站已经处于失重状态，他剧烈的肢体动作几乎使自己在空中翻了一个跟头。罗宾逊将军第一次没有为舰队辩解。本来亚洲舰队已经派出了三艘轻型高速飞船去对探测器进行近距离跟踪，但三大舰队随之爆发了拦截权之争。后来联席会议又做出了所有战舰回港的决议。尽管亚洲舰队反复解释说这三艘飞船都是歼击机级别的，为了尽快加速拆除了所有的武器和外部设施，每艘船上只有两名成员，只能跟踪目标，根本不可能进行拦截行动。但欧洲和北美两大舰队还是不放心，坚持已起航的跟踪飞船必须全部撤回，改由第四方地球国际派出三艘跟踪飞船。如果不是这样，现在跟踪飞船已经与探测器近距离接触并进行跟踪了，而地球上由欧洲联合体和中国后来派出的跟踪飞船现在还没有飞出海王星轨道。也许它的发动机还会启动的，将军说，它的速度现在仍然很快，如果不减速就无法泊入太阳轨道，会掠过太阳系的。你以为你是三体司令官吗？那个探测器也许根本没打算停留，就是要掠过太阳系的。肯说着突然想到了一点，发动机停了，他就不可能再改变轨道，让跟踪飞船在计算好的位置等他不就行了？将军摇摇头，精度不够，你以为那是大气层内地球空军的空中搜索吗？稍微一点点的轨道误差就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公里，在那么大的空间范围内，一个这么小这么暗的东西，跟踪飞船很难找到目标。哎，总得想出些办法呀。我们能有什么办法？让舰队去想吧。
将军又变得强硬起来。
博士，你要对目前的局面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虽然这件事我们没有责任，但媒体不管这个。林格菲兹勒系统毕竟是负责对探测器进行深空跟踪的，到最后相当一部分脏水还得泼到我们头上。
肯没有说话，身体与将军垂直，想了一会儿，他问道，现在在海王星轨道外面还有些什么可利用的东西？
舰队方面大概什么也没有了，地球方面……
将军转向执勤军官，向他们询问。他很快得知，在海王星有四艘联合国环境保护组织的大型飞船，从事雾散工程的前期开发。即将担任跟踪探测器任务的三艘小型飞船，就是从这些飞船上派出的。 他们是去开采油墨矿吗？
肯问道。
他马上得到了肯定的回答。油墨矿是在海王星的星环中发现的一种物质，它能够在高温下变成迅速扩散的气体，然后在太空中冷凝成微小的纳米颗粒，形成太空尘埃。之所以叫这个名称，是因为这种物质蒸发后的气体在太空中扩散性很强，少量物质就可以形成大片尘埃，其过程与小小的油滴在水面扩散成大片分子厚度的油膜相似。油膜物质所形成的太空尘埃还有另一特性，与其他的太空尘埃不同，油膜尘埃很难被太阳风所驱散， 正是由于油膜物质的发现，使雾伞计划成为可能。这个计划是用核爆炸在太空中蒸发和扩散油膜物质，在太阳与地球之间形成一团油膜尘埃，降低太阳对地球的辐射，达到缓解地球温室效应的目的。我记得海王星轨道附近应该还有前战争时期的恒星型核弹吧？肯又问。
有的，雾伞工程的飞船也装载了一些，在海王星环和卫星上爆破用，具体数目不清楚。
好像一颗就够了，肯兴奋起来。
两个世纪前，面壁者雷迪亚兹的战略计划中所研制的恒星型氢弹，后来共制造了5000多颗。虽然这种武器在末日之战中作用有限，但正如雷迪亚兹所言，各大国主要是为可能爆发的人类之间的行星际战争准备的。核弹主要在大低谷时期制造，那时由于资源的匮乏，国际关系极其紧张，人类自身的战争一触即发。进入新时期后，这些骇人听闻的武器成了危险的鸡肋。虽然其所有权都属于地球国家，但还是都被送入太空存储，少部分已经用于行星工程的爆破，还有一部分送入太阳系外围轨道。曾有人设想将核弹中的聚变材料可以作为远程飞船的燃料补充，但由于核弹的拆解很困难，这个设想一直没有真正实现过。
你觉得能行吗？
罗宾逊两眼放光地问道。他后悔这么简单的事儿自己怎么没想到，一个载入史册的机会让肯抢去了。
试试吧，只有这一个办法了。
如果行，博士，以后林格菲兹勒监测站将永远按产生一具重力的速度旋转。
这可是人类造出来的最大的东西了。
蓝影号飞船的指令长看着舱外漆黑的太空说，他极力想象自己能看到尘埃云，但确实什么都看不到。
为什么它不能被阳光照出来的，就像彗星的尾巴那样？
飞船驾驶员说，蓝影号上只有他和指令长两个人。他知道尘埃云的密度确实像彗星尾一样稀薄，几乎和地球上实验室中造出的真空差不多。
可能是阳光太弱吧。
指令长回头看看太阳，在这海王星轨道和柯伊伯带之间的冷寂空间，太阳看上去只是一颗刚能看出圆盘形状的大星星。阳光倒是还可以在舱壁上照出亮影，但已经十分微弱了。
再说，彗尾也要在一定的距离外才能看到，我们可是就在云的边缘。
驾驶员在脑子里极力想象着这个巨大但稀薄的存在。在几天前，他和指令长亲眼目睹了这团巨云压缩成固体时的大小。当时，来自海王星的巨型飞船太平洋号停泊在这片太空，放下了它运载的5件货物。首先放置的是来自前战争时期的一颗恒星型氢弹。它是一个长5米、直径 1.5 米的圆柱体。随后，飞船的机械臂从舱内取出了4个大球体，它们的直径从30米到50米不等。这4个球体被放置在氢弹周围几百米处，它们都是采自海王星星环的油膜物质。太平洋号飞离后，氢弹爆炸，
所形成的小太阳把光和热量疯狂地倾泻到这寒冷的太空深渊中。周围的球体在瞬间气化，油膜气体在氢弹辐射的飓风中迅速扩散，随后在冷却中化为无数微小的颗粒。尘埃云形成了，这团云的直径达200万公里，比太阳的直径还大。尘埃云形成的位置是三体探测器预计将要通过的区域，这是按三体探测器的发动机停机前所观测到的轨道计算出来的。肯博士和罗宾逊将军的这个计划是期望通过三体探测器在人造尘埃云中留下的轨迹，精确测定它的轨道和位置。太平洋号完成了造云作业后就返回海王星，留下了三艘小型飞船，在探测器显示轨迹后对其进行近距离跟踪。蓝影号就是其中一艘。这种高速小飞船被称作太空赛车，其唯一的有效载荷就是一个仅能容纳5人的小舱，其余部分全是聚变发动机，具有极高的加速能力和机动性。尘埃云形成后，蓝影号曾穿过整个云区，以实验是否能在云中留下轨迹，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当然，轨迹只能由100多个天文单位外的太空望远镜观测到，在蓝影号上，无论是尘埃云还是自己的轨迹，什么都看不到。周围的太空空寂依旧。不过在穿过云团后，太阳处于云后，这时驾驶员坚持说看出太阳变暗了一点点，而且它原来清晰的边缘变得模糊了。仪器的观测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是这个巨大的人造物留给他们的唯一视觉印象。只剩下不到3小时了，指令长看看表说，尘埃云实际上就是一颗围绕着太阳运行的稀薄的巨型卫星，它的位置在运行中不断移动，一段时间后就会移出探测器可能通过的区域，那时就要在另一个更靠后的位置再造一团尘埃云。
你真的希望我们跟上它？
驾驶员问。
为什么不呢？我们在创造历史。
那东西不会攻击我们吧？你我都不是军人，这事儿本来应该由舰队来干。
正在这时，飞船收到了来自林格菲兹勒监测站的信息，报告三体探测器已经进入尘埃云并留下了轨迹，它的精确轨道参数已经测定出来，命令蓝影号立刻起航，与目标汇合，进行近距离跟踪。虽然监测站距蓝影号有100多个天文单位之遥，信息传到这里有10多个小时的时滞，但现在就像钥匙已经在印泥上按了摩，轨道的计算连稀薄尘埃云的影响都考虑进去了，汇合只是时间问题。蓝影号按照探测器的轨道参数设定航向，再次进入看不见的尘埃云，向三体探测器飞去。这次飞行的时间显得很长，10多个小时过去了，指令长和驾驶员都很困倦，但与目标不断缩小的距离还是令他们紧张起来。
看到他了，我看到他了！驾驶员大喊起来。
你胡说什么？还有14000多公里呢！
指令长训斥道。即使在全透明的太空中，肉眼也不可能看到14000公里外的一辆卡车。但很快，他自己
也看到了，
在轨道参数所指示的方向，在静止的星空背景上有一个亮点在移动。经过短暂的思考，指令长明白了，这团比太阳还大的尘埃云是白造了。三体探测器又启动了它的发动机，继续减速。它不打算掠过太阳系，它将留在这里。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azzy CM。